美国主办阿富汗问题线上外长会议。美国官员称，美朝急需重启契合对话。美国国会议员如何与选区民众互动？选民如何表达诉求？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正努力在8月31号前完成从喀布尔的撤离行动，稍后我们将带来最新的消息。另外，美国民众与民选官员互动的机会很多，选民如何和议员们打交道，与议员互动能促成什么样的改变？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会带来详细解读。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与超过100个国家针对在阿富汗的自由撤离发表联合声明，不过中国与俄罗斯并不在名单上。白宫周一表示欢迎中国与俄罗斯加入，而与此同时，最后一架美国撤离飞机也离开了阿富汗。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耀义，
是的，现在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在这个8月30号星期一的下午约5点的时候，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总司令呢，也是海军陆战队的将军拜肯吉将军呢，在这个阿富汗的情势简报会上说，这个美国的驻阿富汗代办叫做威尔逊 Ross Wilson 已经搭乘了最后一班的美军 C-17 的运输机离开了阿富汗，所以呢，美军现在从阿富汗的撤离任务已经完全达成，那比原定的8月31号还早了一天。那拜登总统呢，随后就发出了这个声明，声明当中呢，他感谢在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军事的指挥官呢，还有男女将士们进行如此危险的任务。他说呢，过去的17天，美军进行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撤离任务，撤离了超过120,000的美国公民以及盟友，还有阿富汗人，他们展现了勇气、专业以及决心。现在开始呢，20年的阿富汗战争画上了句点。那拜登总统也说呢，在这个明天下午，就是星期二的下午呢，将会针对阿富汗的局势来发表讲话。此外呢，他也表示他已经要求布林肯国务卿在之后要继续跟联合国安理会还有其他的盟友们一起来合作处理阿富汗里面的局势。那么在声明到最后呢，这个拜登总统是为牺牲的13名的美军来祈祷致哀。那这个不过呢，现在即使是这个美国的撤军已经宣告完成，但是还是有少部分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人还留在阿富汗。那么根据拜登政府官员的说法呢，有些人是拥有双重国籍啊，他有同时拥有美国国籍跟阿富汗国籍，或者是担心这个阿富汗的家人，或者是还有一些工作要完成等不同的原因选择继续留下。白宫表示，如果这些人呢在撤军完成之后还想要离开阿富汗的话呢，美国依然会帮忙他们离开。那美国国务院呢也在8月29号发出了针对阿富汗自由通行的一个联合声明，跟超过100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声明。签署声明的国家包括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中东的沙特阿拉伯、利比亚、黎巴嫩、非洲的肯亚、刚果、亚洲的日本、韩国等等的，超过100个国家都签了这份的联合声明。而我们知道呢，布林肯国务卿星期天跟中国外长王毅通过电话来谈阿富汗的局势，但之后发布的这份声明当中呢，100个国家大大小小都有，却没有中国与俄罗斯。所以呢，在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就被问到说，这个中国与俄罗斯呢，为什么要来签署这一份联合声明的公开信？那是否希望中国与俄罗斯也能够一起来配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随时欢迎中国与俄罗斯来签署这份声明。我们看一下沙奇怎么说。
It remains an open letter that they are welcome to sign on. I will tell you, though, that it will be important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a range of partners, including those where we have at times adversarial disagreements with about the need to maintain safe passage for individuals who wish to leave Afghanistan. There are a rang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echanisms to have those discussions, and they're ongoing.
就我们知道在8月14号之后的这个国安顾问沙利文就已经说过了，美国已经在跟俄罗斯与中国讨论来协助这些撤离的任务不过呢目前看到是在百国的声明当中呢并没有容于俄罗斯。此外呢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一的下午呢也透过视频的方式与各国的盟友法国、德国还有北约、欧盟等等的盟日本等等的盟友呢一起的外长来进行了这个阿富汗局势的讨论。那么呢布林肯国务卿呢预定要在6点的时候发表演说，不过目前我们都还在等候布林肯国务卿针对他与各国外长还有美军完成撤离任务来发表他的看法。好啦，
好的，感谢耀一带来的详细报道。一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星期一表示，鉴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最新报告中表明平壤似乎已经重新启动一座核反应堆，美国和朝鲜急需就此进行对话。国际原子能机构上周五发表的一份年度报告指出，朝鲜宁边一座5兆瓦的核反应堆出现了与反应堆运行相一致的迹象，包括冷却水的排放。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位不愿具名的美国资深官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彰显了美国急需通过对话和外交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去核化的必要性。美国正在和盟友与伙伴就朝鲜事态的发展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美国总统朝鲜事务特使金盛刚刚对韩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他在首尔时向媒体表示，美国对朝鲜没有敌意，并且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举行会晤。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八月是美国国会的休会期，在这段时期议员们回到自己的选区，这也为选民和自己的民意代表近距离接触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那么在美国究竟应该如何和议员们打交道，与议员的互动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美国华人联合会主席薛海培日前在与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对话中分享了他的经历和感受。
今天想来跟您聊一聊在美国怎么跟议员打交道这个事儿哈。我知道您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能不能先来帮我们解答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美国遇到事儿找议员真的管用吗？
议员这个事情，对，因为我们这个中文翻译成一个词儿是其实比英文翻译的更好，中文叫民意代表 ，right？ 严格讲起来，你议员的事儿也只能是宪法赋予联邦政府能做的事儿。你才有权利去干预，这是严格意义上讲。但是实际上的过程呢，这么几百年下来，这个议员确实由于他代表的是民意，就形成了就是有些好像议员哈啥事都可以管的感觉。
听上去像是他们管什么事儿不管什么事儿，有的时候也取决于议员个人，是吗？
完全对，这个是也是你说的很对，这个跟个人意向兴趣都有关系，或者说跟那个。选区的选民的私人关系都有很大关系。
嗯，那您自己个人曾经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找过议员呢？能够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我想我确实找议员的事就太多了。那么因为我在 DC 待了30年，当然比较大的几件事我能想起来的话，就是最早的从90年开始。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学生学者在这个国家因为碰到国内的政治风暴，大量的学生留下来，想能够长期的留下来。那么，当时尽管老布什给了一个行政令，让我们能够在美国这个不需要担心签证过期啊这些问题，但是那也不是最终的根本解决办法。所以当时留学生就是一直在推动一个就是中国叫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这个事儿当然要大量的跟那个国会议员这个来往。那个年代可以说老百姓，你碰到你跟人介绍说你是 Chinese student 在美国，这老头老太太都要上来拥抱你一下 ，hug 你一下 ，right？觉得哎呀好可怜啊，你千万别回中国了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当然有些夸张，但是也能体会出这个美国人民那种淳朴和同情心是非常强的。 所以这个也影响到了美国的议员们，议员们没有任何人反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把一个议案上午交到了几个，因为我那个时候跑腿吧，我就把每个国会议员我都送一份，我大概上午才送进去一个材料，就是跟这个法案相关的。没过两小时三小时，有人就说那个有人在找你啊。我说那谁啊，说那个肯尼迪参议员办公室人来找你。结果我马上找了个电话去打回去以后，这个人家说 Senator Kennedy want to see you， 就人家你看上午送进一个材料，几个小时以后说这个老大要来见你。总而言之，就最后到肯尼迪办公室去，当然他这个印象非常深，这个但是具体说啥话我现在是记不出来了，只是说记得他这个谈笑生风，这个一个玩笑接一个玩笑的啊，讲他的狗啊，讲他这个家里这个祖宗上的有些毛病啊，什么都就在挖苦，自我挖苦，这挺好玩的啊。说他也是几乎就是跟中国学生一样是难民啊，从这个爱尔兰怎么逃过来了，就拉近乎，还不是我跟他拉近乎，他跟我拉近乎啊。但是你说我也不是，我一个学生嘛，一届学生啥也不是，但是我们当时是有一种好像道义上的或者是一种代表性吧，能够代表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所以就是这种政治氛围和这种在民意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潮流，
没错，
其实会对于你怎么跟议员打交道，包括你怎么来推动一个法案成功率是有很大的影响哈。
但是这个民意基础呢，又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就是我们想到说啊，这个民意支持谁，就是一定是个大数量的叫民意，对吧？但你那个大数量的民意，除非是进了这个民意调查说出来怎么怎么样以外，你对于国会议员讲的民意是什么？他这国会议员讲的民意不一定是说你这个选区有巨大数量的人会支持反对，而是说他能听得见的人，在他面前闹的人。这是他最感受得到的民意，这也就是又回到我们说，你一个哪怕你人数很少，如果你组织得很好，你就会有扩大版的民意，对吧？这个也是一个一定要学会的一个东西。我就跟他讲一个故事，我就说这个 Senator Scott， 你的前任。因为一个州有两条线嘛，两个参议员，就是你这条线，就 exactly 就是你的前任，这个叫 Senator Hoar， H-O-A-R， 我说这个 Hoar 参议员，在一次关于排华法案的投票的时候，他当时在晚上在参议院的这个投票大厅里面，就谴责了这个排华法案，那么他最后非常激昂的就讲说，为什么这个排华法案是不符合美国文化、历史、价值、传统的这么一件事儿，讲了很多大道理，然后他最后说，如果今天晚上就我一个人会投这张反对票的话，我也会投反对票，结果那天晚上就他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啊，所以说。我把这故事给他讲了，我觉得对他影响挺大的啊。他听完以后，他好一会儿没怎么说话啊，然后他一句话也没讲，伸了个手给我，我们 shake hand， 然后说 let's do it。这也是个挺有意思一个小故事吧，就是说你还是得要抓准他的这个。也对历史要有一定的了解哈，这个能打动他，能真正让激起他的，我们英文说叫 better angel， 能把他这个个性上好的人性的一面给他激发出来。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议员好像都是出于一些利益上的计算哈，
没错，
但是其实未必总是这样，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是被一种情绪。打动或者他调动起了他内心的某种感性的东西哈，也会激励他真的是采取一些行动。
还有就是说要尽量想方设法要把他选区的选民这个身份要提高。那么但是如果你这件事情本身，尤其或者是当面见面的时候，是有好几位都是他选区来的人，而不是我们这些全国各地乱七八糟凑起来的人，那对他的影响也是大很多。 所以这也是我经常跟各个地方朋友们讲，我说你别千万别小看你那点力量，你那几个人，你们在当地闹一闹，跟当地在国会办公室去讲一讲，然后我在 DC 的办公室一讲，那分量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对吧？否则后我去跟一个 Arkansas 的一个议员去讲件事，人家凭啥？除了认识你了不起啊，有个某件特别的事认识过你，那不算啥呀。
对，因为议员这本质他是向下负责的，所以他最关注的还是他自己本选区的那些人，是吧？
没错，没错。你像我所在的选区的，国会议员叫 Jimmy Ruskin， 他竞选的过程中，我们有一部分选区的华人给予他了一定的帮助。你看 Jimmy Ruskin 在最近。他听到我们这些大量对他反映说美国华裔的科学家的遭遇以后，因为他这个选区包括 NIH 对吧，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这是一个这件问题上的一个重灾区，那么他听完以后，他觉得我们这样讲的有道理啊，因为但是你能够有你能够怎么有机会能够在他耳边能够去讲这个话的这个机会，就是 access， 你要是从来没有关系，你可能就没有机会直接跟他讲，你最多了不起跟他个助理去谈一谈，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有机会这个直接跟他就交流过两三次，他越听越觉得他又是犹太人，他对这个民权非常敏感啊，他自己又是在原来在美洲大学教这个民权的宪法民权方面的，那他最后做了个决定，他说 I want to do something， 我要做点事儿为华人社区，那他最后就给 FBI和 NIH 分别写的封信，说我是国会监督委员会这个民权小组委员会主席，我要调查你们两个机构啊，我要调查什么，就是你们在执行美国的法律的过程中有没有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危害了伤害了美国华人的民权，这个很厉害啊，尽管那个有关部门不一定完全这个听他的，但是他能够愿意这样做是非常了不起的，最后他又在国会做了一个听证，所以说我一直在讲说就这么一件小事儿，我们应该跟他有个很强的互动，如果我们华人社区跟他互动更强，你说那他会是个什么局面？
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嘴上答应的好好的，但其实并不把你的事儿放在心上的那种议员？
这种事其实是很多的，因为他们对他们有要求的人和议案太多了啊，角色每个确实不一样，因为你比如说一个议案出来以后，除了几个最主要的议案，我们叫 primary sponsor 最主要的这个发起人以外，那你他如果给一点点也可以啊，他就做一个 sponsor， 他是100个这个支持者之一，那么一点点也可以，所以说也那不一定要那么计较，跟他们计较那么多，今天这件事他忽悠了你一下。不一直意味着他以后一直总是会忽悠你，对吧？你也可以让他说忽悠我 ，I know you're 忽悠我，但是，下一次这个咱们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给个好好的表现一下，这样的事儿也是很多的啊。
所以其实混个脸熟，或者至少让他们听到你的诉求就很重要，对吧？
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让大家所谓 feel comfortable， 对吧？人家对你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定的这个 trust 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推动议案呢，不一定是为了推动议案的成功，而说穿了就是想通过这个 process 这个过程，是打了一张更大的意义上的一个 PR 牌，一个公共关系两个牌，对吧？因为利用国会的过程，利用这个大家对他的关注度，能够利用他在美国政治社会中心的这个地位，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件事情，这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啊。
而在美国很多大的议题它都是分步进行的嘛，可能第一步它并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提升这个叫英文叫 awareness， 就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哈，可能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其实刚才这一点你已经谈到了，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真的是能够让一个议员来帮助我们推动某个事务，或者至少让获取这个议员的注意力，首先是我们要能够约到他。所以你觉得怎么样能够提升这个约到议员的成功率呢？
我觉得就两个问题哈，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们 这些人，你们想约这些人，你们平常的功夫有没有下功夫，对吧？这个是完全成跟你平常的投入是成正比的，对不对？你投入越多，你就越有可能，这个约见他。当然还有可能，你跟这个议员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最近就在做这个事儿，就说，我们希望我们在约见的时候呢，是以我们华人社区的一个集体的名义来约见他。那这个压力对他也很大，你最好在底下再花一段你这个信里面，把你说为了跟您的这个见面啊，我们组织了如下这个代表会跟我们一起跟议员见面啊，你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你就列的越长越好啊，名字这个人代表的是哪一个组织，对吧？所以说你最后人议员一看，我的天哪，你这个整个华人社区人都在这儿，
支持的力量。
对对对，其实也有点忽悠，对吧？也有点忽悠啊，这个没关系，这个正常的忽悠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给他也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点。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刚到华盛顿来啊，第一次去国会采访，当时我很震惊的一点就是，我突然发现国会其实是什么人都可以进的，你根本也不需要预约啊，你也不需要身份证明，你只要过一个安检啊，证明你没有带什么危险物品，然后你进去了之后就可以按图索骥找到你要找的这个议员的办公室，每个议员的办公室门上都写着他的名字呀，他代表哪个州哈，而且那个
你是哪一年到 DC 来的？
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
啊 ，OK， 那你还是911以后的 DC， 就已经延了很多很多了。
是吧？
911以前的 DC 进国会连个安检，
连安检都没有。对，是，所以其实我记得这个一般议员的办公室都是一个开间嘛，外间是做了他的助手啊，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然后里间是议员本人，所以基本上你推门就可以进去，然后总是可以跟他的助手啊聊几句哈，然后交换个名片啊，约个时间啊。如果你运气好的话，议员可能正好在外间跟别人说话，你也就遇见他了啊！通常这种情况下，议员态度会挺好的，会跟你聊几句。而且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有些议员允许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带狗上班，所以你还可以在那儿逗逗狗啊什么的。然后议员办公室会准备一些啊，他们当地的一些小的有特色的纪念品，糖果啊、巧克力啊，或者是胸针哈。你走的时候，大家会说啊，你要不要带几个这个小的纪念品走？所以当时我就有感觉，这个真的是 the people's house， 是人民的议会。
你说的很对，在美国，这三十多年，尤其是考虑到我自己参与了这几件事儿，我是觉得我真正体会到了一个这个什么叫做民主社会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真的是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对这个社会发生的你想要的变化。真的是这个社会是一个从下而上，当然这个社会也有从上而下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个社会更多的是我们说美国的政治的一个特点是 self government， 这个 self government 真是这个也隐含着我们自我去怎么改变这个政府的成分，你能感受到这个民主在它一个比较正面的积极的对改变每个人命运的这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在中国是肯定是目前享受不到这份喜悦和价值。
对，所以其实我说我对民主的信心是源自于你通过参与，然后看到了成果，看到了一点点的进步，就会不断的来建立你对于民主的信心。你的信心是在这种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建立的。
是的，这个话应该常常提醒华人社区这个话啊。
我知道您所在的这个美国华人联合会最近是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在鼓励和培训华人更多的跟这个本选区的议员有一些互动，有一些接触哈。你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政治背景和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之下，这件事情为什么变得尤其重要呢？
这个第一哈，就是谢谢你提这个问题，我最主要的一个是一个 timing 的事情，就是个时机的问题。我们觉得呢，在去年的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这个对亚裔这个仇恨的犯罪率这么大量的这些事儿哈，我们都知道，以及这个造成了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也就可以说是第一次对亚裔在美国社会的命运 他们的担心什么，或他们希望要什么，终于哈、啊，就终于每个社会关注这件事儿。那我们觉得这件事，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一个时机窗口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最佳的时机还不是在现在，应该是几个月以前呢就更好。但是几个月以前种种原因吧，啊，这个也是有些困难哈。我们就总而言之，正好到了夏天呢，八月份呢又是传统上讲是国会的休会的这个月。传统意义上讲的这些国会议员又要回到自己的选区去啊，要跟自己的选民接触。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作为一个开始，利用他这个文化传统或者这个政治传统。我们趁这个东风吧，趁这个大家美国社会关心亚裔命运的这个东风，我们觉得这样子发起一下。那么这个还有一个有意思，也有像你说这个逆势而为的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觉得今天不做又待何时？就是说我们华人这方面很缺欠，我们没有这个习惯。我们哪怕当地有些很多做的很不错的华人组织，他们也没有这个习惯去做这么一件事儿。啊，我不是在指责谁，但就是这就是个现实。那么我们就从今天开始，今年就做一点，做一点算一点，明年还可以继续再做一点算一点。这样几年下来，也许我们能够让华人社区更多的组织能够有个意识，说，哎，我们应该不断的去跟我们的国会议员打交道。就是说，就主要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培养一个新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习惯。
13名美军上周四在阿富汗喀布尔执行撤离非战斗人员的行动时，遭遇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自杀炸弹袭击，与100多名阿富汗人不幸遇难身亡。遇难美军家乡的民众采用各种形式进行悼念。来看报道。
I just want you guys to join me in a moment of silence for the 13 fallen 2 days ago.
It's just sad, but also it's also we know that they were doing good, right? So you're happy in a way because you know that they were.Saving lives, and they're American heroes. We know why we are all here for the horrendous, I'm calling it a mistake.Of an evacuation plan, which makes me very angry. Lives were lost. My veteran community is grieving. My Gold Star family members are feeling the shock all over again. Should it have happened? Never.
So my last conversation with Max was...I would want them to know that Max always was smiling. We had a lot of good conversations, and Max was good for pulling shenanigans and liked to get other people to laugh. Max was an athlete. He wrestled, played football. He was patriotic. I'm sad and I'm heartbroken.I was heartbroken when I heard what had happened over there before I knew anybody was involved that I knew. It's sad, and it's extra heartbreaking because we lost one of our own.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oday's program. We'll see you next time.